大朝会仪，长朝仪。州官记载，司仪掌管酒宴宾客的接待和礼仪，告知王面向南方接受诸侯朝见。大行人掌管大宾之礼，大客之仪，以亲近诸侯。君臣之间的体统虽然严格，但以仁义相待，以威仪约束，其实有宾主之道。因此小雅、陆明、宴请臣下都以嘉宾称呼他们。宋朝的朝仪政和年间详细制定了五礼，列为宾礼。现在修撰宋史保存其旧制。宋朝继承前代的制度，在正月初一、五月初一、冬至举行大朝会之礼。太祖建隆二年正月初一开始在崇元殿接受朝贺，皇帝穿衮冕，设置宫旋仪仗，如礼仪规定。仪仗退下后，群臣到皇太后宫门祝贺。皇帝穿长服到广德殿，群臣上寿，使用教方乐。五月初一在崇元殿接受朝贺，皇帝戴通天冠，穿将纱袍，宫旋仪仗，如同元旦朝会仪式。乾德三年冬至在文明殿接受朝贺，乾德四年在朝元殿，朝贺结束后穿长服到大明殿，群臣上寿，开始使用雅乐登歌二五，群臣饮酒五轮结束。太宗淳化三年正月初一命令有关部门依据开元礼制定上寿仪式，都穿法服行礼，设置宫旋万五，饮酒三轮结束。真宗咸平三年五月初一下雨，命令撤除仪仗，百官穿长服在长春殿起居，然后退到正衙站班宣布致命。仁宗天圣四年十二月下诏，明年正月初一先率领百官到会庆殿为皇太后上寿，饮酒结束后再到天安殿接受朝贺，并令太常礼院修订仪制。天圣五年正月初一，陈漏未尽三刻，宰臣、百官与僚使、各军将校都穿长服在会庆殿集合。内侍请皇太后出殿后帷幄，鸣鞭升座，又到殿后皇帝帷幄，引导皇帝出来。皇帝穿靴袍，再连内向北的入位再拜，跪着说：“陈某说，元旦开启福运，万物更新。谨祝尊号皇太后陛下，承受时节福佑，与天同寿。”内常侍承旨回答说：“迎新的福佑与皇帝共享。”皇帝再拜，到皇太后御座稍东的位置。内给侍斟酒，交给内谒者兼敬献。皇帝跪下敬酒后，用盘起身，内谒者兼接过。皇帝退到入位，跪着奏报：“陈某叩头说，元旦佳节，不胜大庆，谨上万岁寿。”再拜，内常侍宣达说：“恭敬地举起皇帝寿酒。”皇帝再拜，拿着盘子侍立，教方乐停止，皇帝接过空杯返回帷幄。通事舍人引导百官横列，典仪赞礼再拜，舞蹈起居。太尉从西街登殿，在帘外称贺，下街回位都在拜舞蹈。侍中承旨说：“有致命。”都在拜，宣旨说：“迎新的吉庆，与各位共享。”都在拜舞蹈。阁门使在帘外奏报：“宰陈某以下敬寿酒。”太尉从东街登殿，翰林使斟玉酒盏交给太尉，太尉拿着盏盘跪着敬献到帘外，内谒者兼跪着接过敬献。太尉跪着奏报：“元旦佳节，臣等不胜欢庆，谨上万岁寿。”下阶回位都在拜。宣徽使承旨说：“举起各位的酒杯。”太尉登殿立在帘外勒指，内谒者兼出帘交出空杯。太尉下阶横列都在拜舞蹈。宣徽使承旨宣召群臣登殿再拜，登殿到东西厢就坐，饮酒三轮，侍中奏报礼仪结束退下。枢密使以下在长春殿迎接皇帝车驾，起居称贺。百官到朝堂换朝服，在天安殿站班朝贺，皇帝穿衮冕接受朝贺。礼官通事舍人引导中书令，门下侍郎分别从案几上取所奏文书，到入位解见脱鞋，按顺序登殿，分东西站立。各地方镇的表彰祥瑞案先放在门外，左右令使穿红衣对举，给侍中押祥瑞，中书侍郎押表案进入，分别到东西阶下相对站立。朝贺结束后，换戴通天冠，穿将纱袍，举杯上寿，直举四次爵。皇帝车驾回内宫，按常规礼仪恭谢太后。神宗元丰元年下诏龙图阁直学士、 使馆修撰送敏求等详细制定正殿御殿仪式著文，敏求于是进呈朝会仪二篇，令是四十篇，下诏颁布施行。元旦冬至大朝会，有关部门在大庆殿设置御座，御座左右稍北设东西房，殿后设东西阁，百官宗室客使在朝堂内外安置，五路先陈列在庭院，兵部在殿内外设置黄徽帐，大勒令在横街南陈设宫架之乐，鼓吹令在宫架外分置十二案，协律郎二人，一位在殿上西街前营，一位在宫架西北，都面向东，陈列于辇，御马于龙池，散扇于沙池，贡物于宫架南，冬至不设贡物，其余则排列在大庆门外。在街上陈设将士，左右金吾六军诸位统帅所部，在门及殿庭列黄徽大帐，百官客使等都入朝，文武常参官穿朝服，陪位官穿宫服，进帐在格外陈列。大阅令、阅公、协律郎入就位，中书侍郎持各方镇表案，给事中持祥瑞案在大庆门外左右等候，冬至不设给事中尉祥瑞案，各侍卫官穿各自的契服。皇帝车驾出来，到西阁下车，福宝郎奉宝到阁门迎接，百官客使陪位官都入就位，侍中奏报中言，又奏报外办，殿上鸣鞭，宫旋撞黄钟之中，右五中都应和，内侍呈旨所善山河，皇帝带通天官穿将纱袍，御于出，协律郎举徽奏前安乐鼓吹振作，皇帝从西房出来，下于就坐，扇开殿下鸣鞭，协律郎掩徽乐指，如烟升起，福宝郎奉宝放在御座前，中书侍郎给事中押表案祥瑞案进入，到东西阶下相对站立，百官宗室及辽史班列分东西，按顺序进入，正安乐座就位，乐指押乐官归本班，起居结束，再回暗位。三师亲王以下及御史台外任正官辽史都就北向位，典仪赞拜，在位者都在拜，起居结束后，太尉将登殿，中书令门下侍郎都降到西阶下站立，凡太尉行走则乐坐，到位置乐止。太尉到西阶下，解见脱鞋登殿，中书令门下侍郎各从案上取所奏文书到入位，解见脱鞋，按顺序登殿，分东西站立等候。太尉到御座前，面向北跪奏文武百官，太尉具官陈谋等说，元旦开启福运，万物更新，冬至改为鬼运推移，日南长至，谨祝皇帝陛下应天大福，与天同寿。俯伏起身下阶，佩剑穿鞋，其他官员准此。回位在位官都在拜，五岛三呼万岁再拜。侍中进到御座前呈旨，退到阶前面向西，称旨宣达说，迎新的庆贺，冬至改为吕长之庆，与各位共享。赞者说拜，吾岛三呼万岁，横列的官员分班站立。中书令门下侍郎登殿到御座前，各自奏报各方镇表章及祥瑞结束后，户部尚书到承制位府服跪奏各州贡物，请求交付有关部门，礼部尚书奏报各藩国贡物也是如此，司天监奏报云雾祥瑞，请求交付使馆，都如上仪。侍中进到御座前奏报礼仪结束，殿上呈旨所善，殿下鸣鞭，宫旋撞雷兵之中，左五中都应和，协律郎举徽，宫旋奏前安乐鼓吹振作，皇帝下座，御于从东房进入，扇开掩徽乐止，侍中奏报解言，百官退回休息处，客使陪位官都退下，有关部门设置十案，大阅令在殿上陈设登歌，二五进入，立在宫架南，御座应升殿者在御座前，文武相对，不同位置重行，以北为上，不升殿者在东西廊下，上时奉御在殿东营稍南设寿尊，在尊南设殿加爵一支，有关部门在殿下东西厢设上下群臣九尊，侍卫官及执事者各立其位，帐位仍立等候，上寿百官站班如朝贺仪式，侍中奏报忠言，外办听到鸣鞭所善，皇帝带通天官穿将纱袍，御于出东房乐坐，皇帝就坐，扇开乐止，赞拜结束， 光禄卿到横街南跪奏，据官陈某说，请求允许群臣上寿。起身，侍中呈旨称至可，稍退。舍人说拜，光禄卿再拜结束，复位。三师以下就位，赞者说拜，在位者都拜五，三呼万岁。太尉登殿到寿尊处，面向北，上时奉玉珍玉酒一爵交给太尉。太尉插户直爵到钱贵进，皇帝直爵，太尉出户，俯伏起身，稍退，跪奏文武百官。太尉据官陈某等叩头说，元旦首伏，臣等不胜大庆，谨上千万寿。俯伏起身下阶复位。赞者说拜，在位者都在拜，三呼万岁。侍中呈旨退下，面向西宣旨说，举起各位的酒杯。赞者说拜，在位者都在拜，三呼万岁。面向北，班列分东西顺序站立。太尉从东街势立，皇帝举第一爵，和安月座隐蔽乐止。太尉接过空杯放回殿下阶。三师以下再拜，舞蹈呼万岁如上仪。侍中敬奏，侍中据官陈某说，请求延请恭王等登殿。俯伏起身下阶复位。侍中呈旨退下，称有志。赞者说拜，在位者都在拜。宣旨说延请恭王等登殿。赞者说拜，在位者都在拜。恭王等到东西街，登殿立在席后。上时奉玉敬酒，殿中兼省酒敬献。皇帝举第二爵，登歌作甘露支曲。隐蔽殿中间接杯乐止。群臣登殿就横行位。舍人说各赐酒。赞者说拜，群官都在拜，三呼万岁。舍人说就坐。太官令行酒，群官插户接酒，公玄坐正安之乐。文武进入，立在宫驾北。行酒一轮，凡行酒结束，太官令奏报巡州乐止。上时进士升阶，依次放在御座前，又设群官食物。结束，太官令奏报十遍，太乐成饮，圣德声闻，知武进入，坐三遍，结束，退出。殿中监禁第三爵，群官立在席后，登歌坐瑞木成文之曲。隐蔽乐止，殿中呈皆空杯。舍人说就坐，群官都坐。又行酒，作乐，进食如上仪。太乐成饮，天下大定，知武坐三遍，结束，退出。殿中监禁第四爵，登歌奏嘉禾之曲如第三爵。太官令行酒又一轮，乐止。舍人说可以起身，百官都立在席后。侍中到御座前跪奏礼仪结束，俯伏起身，与群官都下阶复位。赞者说拜，都在拜，舞蹈三呼万岁。起身分班站立，殿上所扇扇和，殿下鸣鞭，太乐令壮蕊兵之中，左右中都应和。协律郎俯伏举挥，太乐令令奏前安之乐，鼓吹振作。皇帝下座御宇，从东房进入，扇开乐止。侍中奏报解言，有关部门呈旨撤帐。百官再拜，依次退下。就制朝贺上寿，皇帝执政归到这时开始废去不用。元佑八年，太常博士陈祥道说，尊重人而轻视马，古今相同，所以尽礼马在庭中，而侯氏升堂传达使命；聘礼马在庭中，而兵升堂私下会见。现在元旦朝会仪式，御马立在龙池之上，而特进以下立在庭中，这不服尊重贤才，体恤群臣之意，请求改定一注，将御马放在庭中，于义礼更为妥当。旧制规定五月初一举行朝会，熙宁二年下诏废除了这一制度。元符元年四月得到了传国受命宝，礼官上言五月初一按照旧例应当举行大朝会，请求在这一天举行受宝礼，依照上尊号宝册的礼仪。前一天皇帝在殿内斋戒，第二天头戴通天冠，身穿绛纱袍，亲临大庆殿降座接受宝玺，群臣上受祝贺。此后徽宗在元旦接受八宝及定命宝，冬至日接受元龟，都在大庆殿举行朝贺礼。新仪编成后， 将元丰仪中的太尉改为上公，侍中改为左辅，中书令改为右弼，太勒令改为大圣府，圣德升文改为天下化成之武，天下大定改为四夷来王之武，并增加刑部尚书上奏天下案件审理完毕，请交付使馆的内容，其余都依照旧仪。凡遇到国丧，则废止朝会；如果无事不临朝，则下达敕令说不御殿。群臣在阁门上表称贺。绍兴十二年十月，陈辽上言：“臣私下认为，元旦是一年的开端，冬至是阳气回复的开始。圣人重视这两个日子，制定了朝贺的礼仪，自从上古以来没有更改过。汉高祖在五年即位，而七年才在长乐宫接受朝贺。我太祖皇帝在建隆元年即位，在崇元殿接受朝贺。陛下临朝十六年元旦、冬至的朝贺从未举行过，艰难时期应该无暇顾及。如今太母回宫，是国家大庆，四方前来朝贺，确实正是时候。希望从今以后元旦、冬至举行朝贺之礼，以彰显天子的尊贵，或许能使旧典不至于废弛。礼部太常寺考定朝会礼仪，依照本朝旧例，设置黄徽、大帐、车辂、法务、乐舞等，百官身穿朝服，两次跪拜上寿，宣召王公升殿，兼饮三周。诏令从明年开始举行。十一月，全礼部侍郎王赏等人上言：朝会的制度，元旦、冬至及大庆日受朝受贺，是在大庆殿。文德、子臣、垂拱殿的礼制各有不同，每月朔日临朝，则在文德殿，称为前殿正衙，仍设置黄徽半帐。子臣、垂拱都是侧殿，不设一帐。元旦临近，大庆殿的礼仪事务繁多，请求等到明年冬至另行请示。诏令听从。第二年，阁门司上言，依照汴京旧例，遇到举行大礼，则冬至及次年元旦朝会都停止。十四年九月，主管部门上言，明年元旦朝会请求暂时以文德殿作为大庆殿，应当设置黄徽大帐5027八，想暂时减去三分之一。应当设置八宝在御座的东西两侧，以及登歌、宫驾、乐舞，各州各藩共舞。临安府的退休官员、各路贡士第一名，都令他们立班。诏令听从。十五年元旦，皇帝亲临大庆殿接受朝贺，文武百官按照礼仪朝贺。长朝的礼仪，唐朝以宣政殿为前殿，称为正衙，就是古代的内朝；以紫宸殿为便殿，称为入阁，就是古代的宴朝。而外面还有含元殿，含元殿不是元旦、冬至大朝会不灵遇，正衙则每天接见，群臣百官都在，称为长参。后来这个礼仪逐渐废止。后唐明宗开始诏令群臣每五天随宰相入见，称为起居，宋朝沿袭这一制度。皇帝每天亲临垂拱殿，文武百官每天赴文德殿正衙，称为长参，由一位宰相押班。每月朔望的朝会也在此殿，每五天的起居则在崇德殿或长春殿，中书门下为班首。长春殿就是垂拱殿。到元丰年间官制改革，开始诏令侍从官以上每天朝于垂拱殿，称为长参官；百司朝官以上每五天朝于紫宸殿一次，称为六参官；在京朝官以上每月朔望朝于紫宸殿一次，称为朔参官、望参官，于是成为定制。正衙长参，本朝的制度，两省、台官、文武百官每天赴文德殿立班，一位宰臣押班。长朝官如有诏旨免长朝，以及值班轮番宿位者不赴，遇到假日三天以上，则行横行参甲。宰相、参知政事以及免长朝者全部集合，事务紧急，来不及赴横行参甲者，迭报御史台。如遇到亲王、史相经过正衙，则另取圣旨。群官凡见、谢、死者都赴正衙。当天，文武班尚书、上将军以下都先依次站立在殿门之外，东西相对，文班一品、二品不依次站立。正衙见、谢、辞官站在大班的南面，右巡使站在正衙位的南面，面向北。台官大夫、中丞、三院御史各就位坐揖，班位再次坐揖，三院不全则不揖。坐揖完毕， 台官与左巡使先入，各就各位。左右巡使站在钟鼓楼下，左巡使奏报武班，右巡使奏报文班。如果只有一位巡使，则就入班南站立，单独奏报。如都缺，则在台官或员外郎以下差人代理。接着两班及右巡使入，接着见谢辞官入，接着两省官入。两省官从殿西偏门进入，在右勤正门北偏门站立，等文武班将到，沿着五阶就位，接着文班一品二品入。接着宰臣从东上阁门出来就位，一位通事舍人站在阁门外面向北，四色官站在他后面。舍人传报呈旨，奉敕不坐。四色官应诺，急忙快步走到放班位，宣布敕令，在位官都再拜而退。那些应当行横行的班列站定后，通事舍人引导群官转身向北，舍人引导在拜副位，如同长朝之仪。两省官的目次原先在中书门外，近来制度就变，全且在朝堂门南上将军目次。凡是见谢辞官新授加恩出使到京者，宰臣亲王史襄等班次排定，引赞引导从东上阁门出来，到押班位面向西站定，先到五阶南中书门下正衙位再拜，然后回到押班位。枢密使副使知院同知院签书院士参知政事宣徽使宗室节度使以下至刺史将军等班次排定，四方管吏引导从东上阁门出来，到殿庭，从东皇道走到正衙位，面向北，以西为头，将军以东为头。正衙里毕，宰臣枢密从西边门出去，亲王宗室进入东上阁门，观文殿大学士、资政殿大学士、观文殿学士、三司使、翰林资政侍讲、侍读学士、直学士、知制告、待制。直学士以上集中在丞郎目次，待制集中在上将军目次。等班次排定，四方管吏引入殿西便门副班，在大夫中丞之前走出门下，中书侍郎制正言，四方管吏引导先集中在勤政门北，等班次排定，在一品二品官未就位前先就位。放班完毕，从西偏门出去，御史大夫至御史续班，如同长朝。三师三公仆夜东宫三师三少班列进入殿门，朝堂吏引入殿东便门副班，在两省台官之前走出尚书丞郎，左右金吾上将军至将军续班，如同唐朝。节度使至刺史军职四乡都指挥使以上，三司副使文班金朝官武官郎将以上分司官枢密都呈旨，诸使副衣冠带正云官者，都文东武西相对，重行序例。其余如同常朝，那些全三司使、开封府、吏部全、秘书监、修撰、只管阁效力检讨，三司判官、主判官、开封府判官、推官、公僚、内职、军校领郡者。内客省使至通事舍人、节度行军司马至团练副使、幕直上左州县官、朱思乐流官新授者，金朝官改赐张福者，致仕则授降授并谢，行军副使仍辞。金朝官共举发戒完毕者也见，依照一致知共举官应当谢辞，近年都及时所诉，所以谢辞都停止。垂拱殿起居，则内侍省都知押班率领内供奉官以下并祭班等先起居，接着客省阁门使以下呈进目者，接着三班使臣节度观察防御团练刺史等子弟充任供奉官侍进殿职，有指令内朝起居者，接着内殿当执诸班殿前指挥使，左右班都于后以下，内殿职散员散指挥散督头金枪班等接着掌入之后，东西班殿侍接着御前中左，接着殿前都指挥使率领军校至副指挥使，接着驸马都尉，任刺史以上者坠入本班，接着诸王府僚，接着殿前诸军使都头，接着皇亲将军以下至殿职，接着行门指挥使率领行门起居，以上都由内侍赞贺。如果传宣前殿不坐，则宰相枢密使文明殿学士三司使翰林枢密直学士中书舍人三司副使知起居住皇城内监库藏朝官诸司使副内殿重班供奉官侍进殿职翰林衣冠戴诏等同班入。接着亲王侍卫清军马步军都指挥使 率领军校至副都指挥使，接着史湘，接着节度使，接着统军，接着粮食留后，观察使，接着团练防御使，刺史，接着侍卫马步军使，都头。起居完毕，见谢班入。如果临御崇德殿及紫宸殿，则枢密使以下先就班等升座，诸司使副以下至殿职，分东西对立，其余都面向北。长春殿都面向北，宰相参知政事最后入，以上都由阁门赞贺。每天只在拜朔望及三天假，枢密使以下都舞蹈。早朝则宰相、枢密、宣徽使起居完毕，升殿问圣体。宰相奏事，枢密、宣徽使退下等候。宰相对答完毕，枢密使再入奏事。接着三司、开封府、审刑院及群臣依次登殿，大梁省以上在京师领职有公事者，允许随时请求对奏。其余受命出使事务重要者，想要回奏事情，则允许先进宫取旨。那些见、谢、辞官依次进入庭中。凡是见者先，谢者次之，辞者又次之。出使嫌慢或未升朝官，或者只在门外跪拜，从秘书监、上将军、观察使、内客省使以上得以在殿门台阶上跪拜，以及升殿只在御座前跪拜，其余都在庭中班次。只有宰相、亲王、史湘赴崇德殿，则由宣徽使通换，其余都侧立等候通报，再拜舞蹈。至此则不舞蹈。见则将相升殿问圣体。那些赏赐分物九十及收进俸物都舞蹈称谢，凡是收进俸物都入谢。幕职、州县官谢辞，则由判权官引队，并在殿门外宣读告辞戒例。凡是国家有大庆瑞及出师圣节，枢密使率领内职军校入贺致辞，阁门使宣达，宰相致辞，宣徽使宣达。如赐酒，则御座官后入坐乐送酒，如同趋宴的礼仪。晚朝则宰相、枢密、翰林学士当职者以及进士执事之臣都赴。乾德六年九月开始以旬假日临御讲武殿，又名崇政，近臣只付早餐，宰相以下穿靴直户，诸司使以下系带。那些节假及大祀都令按照制度。开宝九年四月诏令旬休日，不处理政事，等到太宗即位又恢复旧制临朝。退朝进食完毕后，则换服装临御崇政殿，先群臣告谢，接着军头引荐司在殿下奏事，接着三班、审官院、留内权、刑部及诸司引荐官吏。如果假日起居辞见完毕，即移御座临宣理事。退下后又有奏事或者检阅器物的样式，称为后殿在座。淳化三年令主管部门申明十五条，常参文武官如有在朝堂行司礼、跪拜、待漏时行礼失序、谈笑喧哗、进入正衙门直户不端正、行礼迟缓、到班列行礼不正、屈拜失仪、言语略喧、穿班帐、出阁门不立即就班、无故离位、廊下时行坐失仪、入朝及退朝不从正衙门出入、非公事进入中枢，违犯者夺俸一月。主管部门检举，拒不服者记录上奏贬降。景德二年光禄四成前一上奏说，我私下看到文德殿的长朝人数不到三四十人，大概是因为所有掌管职务的官员只参加五日的起居朝会，很违背旧制，希望下令让他们都来参加朝参。于是下诏所有三管、秘书阁、尚书省二十四司、诸司四监的朝臣，除了在内殿起居之外，都要到文德殿参加长参。审刑院、大理寺、台职官、开封府判官推官司录两县令、司天监、翰林天文、兼仓场库务等官员仍然免参。大中祥符二年御史之杂赵襄上奏说，我看见长参官每天赶赴早朝，大多不够整肃，按照旧制都要早早到待漏院等候开内门后一起进入，但因为每天要到辰时才上朝，所以常常到晚了才进入，又因为风雨寒暑，很多人就称病请假，应该命令值班驱使官查看那些来得晚的官员，申报上奏，称病的派医生亲自查看。天禧四年十月中书省、门下省上奏说，唐朝的旧例每五天开一次延阴殿，单日处理政事，双日不坐朝，如今朝廷内外安宁， 政务刑法清简，希望按照旧例，每三天或五天亲临朝堂处理政事，单日处理政事，双日不坐朝。至于刑法、钱谷等事务，派遣差遣臣僚，除了急切大事必须当面奏对之外，其余都让中书省、枢密院代为上奏。下诏让礼仪院详细审定，双日前殿后殿都不坐朝，单日处理政事。有时在长春殿，有时在承明殿，所有在内殿起居的群臣都按照日常起居的惯例。其余按中书省、门下省的提议执行。不久又请求单日在承明殿长朝，按照假日便服处理政事，不明编。下诏同意。康定初年，下诏中书省、枢密院、三司，在大节日、大祭日放假一天，小节、巡休都在后殿奏事，前后不得超过五班，其余允许在后殿应对，御厨提供食物。假日，崇政殿辰时漏客，皇上进入内宫进食，等候再次坐朝时再行奏对。神宗即位，御史中丞王陶将皇右边敕、中宰相押班的遗志移交中书省，说天子刚刚即位，大臣不应该毁坏废弃朝廷礼仪，没有得到答复。就至，自从祖宗以来，每天亲临垂拱殿，待至诸司使以上官员都参加，而百官在文德殿列班，称为长朝，每五天都入朝，称为起居。平时宰相在垂拱殿奏事完毕，到文德殿压班，有时到太阳偏西还没有退朝，就由阁门传旨宣布退班，大多不再前去。王陶认为韩琦、曾公亮违反旧例不压班是不恭敬，弹劾他们。韩琦、曾公亮上表等待治罪，并且说唐朝及五代的会要每月九次开延英殿，其余日子宰相应当压正衙班。到延英殿奏对的当天，在皇帝没有到内殿之前传旨宣布退班，那么宰相不压正衙班就很明白了。自从祖宗连续每天临朝，宰相奏事，到降服初年才开始下诏遵循旧例压文德殿班，因为妨碍本职工作而逐渐废止，直到今天。请求下达太常礼院详细审定，王陶因此被贬官。司马光接任御史中丞，请求命令宰相遵守国家旧制压班，不需要详细审定。不久下诏，宰相在春分晨出、秋分晨正，如果垂拱殿议事没有结束，允许不到文德殿，由御史台宣布退班。司马光又说，垂拱殿奏事完毕，春分以后很少有不经过晨出的，秋分以后很少有不经过晨正的，这样看来，从今以后宰相时常不到文德殿压班。请求春分晨正、秋分四出，如果奏事没有结束，就按照现在的诏令，希望这个礼仪不至于就此废止。于是下诏春秋分都按晨正执行。熙宁六年正月，西上阁门副使张成义说，垂拱殿长朝，先由内侍畅报内侍都知以下到宿卫行门共计十八班举行起居礼，然后由通事舍人引导宰执、枢密使以下大班进入，接着是亲王，然后是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以下，再是皇亲使相以下十班进入，之后才引荐谢恩辞行。有时遇到百官起居的日子，从行门之后，通事舍人引导枢密以下，接着亲王使相以下到刺史十班进入，然后才奏报两巡使起居。站立定后才引导两省官进入，接着阁门引导宰臣以下大班进入。起居礼完毕，等百官全部退出，两省班退出，然后两巡使退出，中书省、枢密院才奏事，这十天已经很晚了。况且大班本来不分别承郎、给荐、台省以及常参官，现在唯独让史相以下分别出来，白白浪费了时间。请求在遇到垂拱殿百官起居的日子，将亲王以下十班合并为四班，亲王为一班，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为一班，皇亲使相以下到刺史按重行意位分为两班，可以减少六班。如果垂拱殿长朝不涉及百官起居，或者紫宸殿百官起居，那么亲王使相以下的班次都按照旧有的礼仪顺序进入起居。采纳了这个建议。九月引进十里端却说，近来初一、十五皇帝驾临文德殿上朝，严寒酷暑多次烦劳皇帝出行，而紫宸殿的朝会一年中很少举行，请求初一在文德殿上朝，十五在紫宸殿坐朝，这样正衙内殿的朝仪可以同时举行，采纳了这个建议。元丰八年二月，下诏三省、 御史台四监长官副职，开封府推判官六参，执事官、赤县城以上，记录升朝官在京中任职的望参，不任职的朔参。哲宗元佑四年十月，根据户部尚书吕公如的建议，下诏朔参官同时参加望参，望参官同时参加六参。五年，下诏权侍郎每天参加朝参。绍圣四年十月，御史台上奏说，外任官员到京城朝见结束后，都命令他们参加朔望参。不久又说，元封官制，朝参班序有日参、六参、望参、朔参，已经写进法令。元佑年间改为朔参兼副望参，望参兼副六参，有事先朝分别等级的意思，只按照元封的一致法令执行，采纳了这个建议。政和年间详细制定了五礼新仪，有文德殿月朔是朝仪，紫宸殿望参仪，垂拱殿四参仪，紫宸殿日参仪，垂拱殿日参仪，崇政殿在座仪，崇政殿假日起居仪，具体内容没有记载。中兴后沿用旧制。乾道二年九月，阁门上奏，垂拱殿四参，四参官世职宰职，侍从武臣正任，文臣亲兼元郎监察御史以上。皇帝就坐后，先宣读奏目，知阁以下，接着御带环卫官以下，接着中佐殿前都指挥使以下，接着殿前司元僚，接着皇太子，接着行门以上，这些班次都行长起居礼。接着枢密、学士、代制、枢密都呈职以下，知阁并知音武功大夫以下，通班行长起居礼。接着亲王，接着马步军都指挥使，接着史乡，接着马步军元僚以上，这些班次都行长起居礼。接着殿中侍御史进入侧室宣读大起居完毕，回到侍立的位置。接着宰职以下以及两省官、文五百官进入，相对站立定，通班面向北站立，行大起居礼完毕。凡是长起居行两拜礼，大起居行七拜礼，三省官员升殿侍立。接着两省官退出，接着殿中侍御史对一后退出，三省枢密院奏事，接着引荐谢恩辞行，接着引导臣僚奏事完毕，皇帝起身下诏，今后遇到四参的日子，分起居班次，可以把殿中侍使以及宰职以下百官班移到枢密以下班之后举行起居，却让亲王以及殿前都指挥使以下殿前司元僚各自在宰职以下班之后举行起居，其余都照此执行。淳熙七年九月，下诏从今以后垂拱殿日参，宰臣特别免除宣报姓名。嘉定十二年正月，臣僚上奏，我私下看到皇帝驾临正殿或者驾临后殿，固然可以交替举行，四参官也有固定日期，近来每天把长朝改为后殿，四参的礼仪也多不举行，正殿后殿四参见或免除。陛下临朝的日子固然没有停止，但外廷不知道圣上的旨意，有人说姑且从简便礼，这不是用来整肃百官的办法。长朝的礼仪只限于侍从臣僚，后殿的礼仪侍从臣僚不参与，四参只到亲王一级，却连续几个月仅或举行一次。天威近在咫尺，如此疏远减慢，这不是用来尊崇君主而激励百官的办法。希望陛下严格长朝、后殿、四参的礼仪，激发群臣严肃谨慎之心，彰显清明时代励精图治的作为，岂不是很好吗？采纳了这个建议。起初群臣参见、辞行、谢恩都要到正衙。淳化二年，知杂御史张玉上奏说，设立正衙称为外朝，凡是群臣辞行、参见以及谢恩先到正衙，参见完毕后，御史台将官员的官位姓名报告，阁门才允许入宫奏对，这是国家的旧制。自从乾德年间以后，开始下诏先赴宫中谢恩，然后到正衙。而文武官员在宫中谢恩后，第二天都要到正衙，内诸司遥领刺史、阁门通事舍人以上新授官职的也要到正衙辞行谢恩，出使急速免去衙辞的也要写状纸报告御史台，违反的罚一个月的俸禄。那些内诸司职官以及将校到刺史以上新授官职的，希望和百官一样到正衙谢恩，采纳了这个建议。元丰年间确定了朝参的制度后，侍御史之杂事满中行上奏说，文德殿正衙的制度还保留着长朝的虚名，沿袭着横行的错误惯例，有关部门适于申请未能纠正。两省台官、 文武百官到文德殿，东西相向对立，一位宰相押班，听到传旨不做朝，就行两拜礼后退下，称为长朝。遇到休假以及三天以上，所有应在内殿起居的官员全部集合，称为横行。从宰相、亲王以下所有应当参见、谢恩、辞行的，都要先到文德殿，称为过正衙。但在京任职的官员照例用别的敕令免参，宰相押班近年已经停止，而五班各衙本朝又不常设置，所以现在参加长朝的只有御史台官与审官代次接官而已。如今垂拱殿内殿宰臣以下已经每天参朝，而文德殿长朝仍然没有废除，荒谬颠倒，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至于横行参假以及参见、谢恩、辞行官员先过正衙，虽然沿袭了唐朝的故事，但必须等天子驾临殿庭的日子举行才行。下诏交给祥定官治所处理。祥定官治所说，如今天子每天在垂拱殿听政，以接见执政官以及内朝之臣，而又在另外的殿宣布不做朝，实在是因袭习惯的错误。再加上有职务的升朝官每五天去一次起居，而没有职务的反而称为参朝，枢密的比例尤其不当。另外辞行、参见、谢恩已经自己入宫觐见天子，那么在前殿正衙对拜就是虚文。那些连续遇到朝假的日子，百官都去大起居，不应当再有横行参假，应该按照满中行说的办。于是长朝、正衙、横行的礼仪都废除了。